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 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 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. 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第一堂课。我们讲法的领导学精要，先掌握它的那个要点呢，然后我们接下来才一段一段的拿来用。好，好，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叫做法的领导学。法的领导学跟一般的领导学有什么不同？一般我们讲的领导就是有人带领和有人跟随，带领的人带着大家走。但是法的领导学又跟一般领导学有什么不同？来，我们看看它的定义。那当然我们这是要进入的研究几个层面，当我们讲法的领导学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会走入那个定义，我们会看到定义和它的作用。领导学它的作用，它会有些什么样的作用？为什么我们学一定有它的功能，它的作用？好，下一个，那法的领导学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显现？如果有法的领导学的一个群体，它会有些什么特征？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俊英到底是什么？当然产生法的领导学的因素很多很多，很多因缘条件都会产生法的领导学的作用，但俊英在哪里？有，如果我们把握了俊英，那我们要点就把握住了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研究法的领导学精要的时候，这四个环节很重要：定义、作用、显现跟俊英。这个东西要记得，我们要记在心里。定义要记起来，甚至要背起来。作用、显现跟俊英。好，我们看定义。在还没有走入那四个以前呢，先看看这个不只是法的领导学，这个是生活的大原则跟约束。如果我们这个生活的大原则跟约束不具备，那我们就谈不上领导学了。这个你个人修行的时候也是这个很重要的，一动一静，一静一动之中，让一切变得更好或不更糟，这是生活我们要掌握的这个约束或者是大原则。这个不一定涵盖领导学哈，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选择，我们要不要转换道场啊，或者是我们想要换换，有些人说啊，现在我想要去哪里朝圣不朝圣啊，这些有些人想修到一半他们但是听到师父带领朝圣，他也想去朝圣，那到底要怎么决定呢？这个跟领导学没有关系，因为不牵涉到另外一个人，领导学至少要两个人，所以这个只是自己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如果我们平时这个都判断不好，那就谈不上领导学你会判断得好。所以这个是生活的大原则跟约束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基础了，这个基础好了才可以谈领导学的。但是领导学里面也有这个基础你们再也看到了一静一动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做事就只有静或者是动，对吧？你只有两种反应，做不做，对不对？想不想，说不说，做不做，所以一静一动，一静一动之中，生命里面让一切变得更好或不更糟。所以你要做决定，比如说一个禅修者，他已经修到在关键时刻了，你说朝圣好不好？当然是好事啊，但是难得修行在半路，如果他说好事啊，我要去，有什么错？为什么我的师父挡我？像最近也是我们师父带领朝圣，有几个弟子他们很想，那我就跟他们说你要问你的导师古巴拉尊者，因为他们在咩谬在修， 我说你要看你，因为那导师根据你的禅修状况来，给你建议。那其实也在意料之中。导师说，哎，有些修得好好的，你不要离开，朝圣你不要去，以后有机会。但是这个修行修到一半的时候，如果你去，当然朝圣是好，但是呢，相比于你当时修的这个进展，那么呢，那你动一动，可能你的定力就掉了，一切就变得并没有变得更好。对，但有些人他修行卡着，他闷着了。那如果他能够去朝圣，舒展一下那个心胸，那个感觉，诶，那真的是也是很好的，这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决策是生活的艺术，生活的艺术。所以这个做决策的时候呢，你这个要懂，才能够谈领导。那么呢，如果是做领导方面呢，牵涉到什么样的情形呢？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其实你就要发挥这个领导学的这个智慧，这个也可以用在领导学。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有个人来找另外一个人跟大家讨论，三乘七是多少？你们知道吗？三七多少？三七二十一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人来问你的人，他说不对，三七二十八，结果就争得面红耳赤了，要打架了。大打出手了，结果他们后来想，哎，不要打吧，我们还是找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然后看他到底是三七二十一还是三七二十八，谁对还是谁错？那个有智慧一看，这两个人，他也没有跟他讲三七二十一，他不讲那个答案，不讨论三七二十一还是三七二十八，到底谁对谁错？他看，他就讲那个三七二十一的那个人，他说你错了，他就很懵了，他就糊涂了。怎么了？明明三七二十一，你竟然说我说三七二十一，你没有说我对，你还说那个三七二十八的人对，不是说我错，而不是说真，他说我错，然后呢，他就很苦恼了。等大家走掉了，他就问那个智慧的人，为什么我说我错呢？他说你竟然跟一个三七二十八的人闹个没完，你还不错吧？这个就是很简单道理，因为智者是看。一动一静之中，你就动了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跟他吵，跟他闹别，没有好处。因为三七二十八的人有什么好讲的？对不对？你没得好，没有理由可以讲的。他硬硬硬凹的，那你就所以在这里呢，当然我们要守真实语。我们硬硬讲啊，为了顺他，我讲三七二十八，那也不对。我们呢，佛教徒要守真实语。但是呢，你错在哪里？错不在于你那个事情那个东西，你对还是错？错在。你知道没有效果，争下去一点作用都没有，但是你还争，这个就是错了。因为呢，从生活的艺术来讲，领导的大原则或生活的大原则来说，不是对就好的，要有结果嘛，要让一切变得更好嘛。结果你们大打出手，为了三七二十一大打出手，那不是很把东西变糟了吧？所以这是一点。当然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处在一种很无奈的处境。你怎么做都不会对，那么在怎么做都不会对的时候呢，做也不对，不做也不对，有些时候是这样。那通常呢，我们的选择就是，既然两个都是糟的，那就选一个哪一个比较糟，比较选一个比较糟的，就选择不要放弃它，选择那个比较不糟的那个，对吧？假使说你只有两个助手，你找来找去找不到第三个助手，那两个助手恐怕都不见得会把东西做出来，做得好，但是呢，哪一个杀伤力最少的？那就是好的，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跑来跟我们说：“师傅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。”这一类的人都不懂领导学，也不懂得生活的艺术，他们只是会批评这不对那不对，但是他们不懂领导的智慧，是不只是要做对的，做更好的，而且呢，如果没有选择的时候呢，不要选择更糟的，所以这个智慧很重要。让我们看下一个定义。好，法则领导学的定义全是依据自然界的法则，去终极相关内外相关，内外人力资源啊，领导学是讲人力的，人的，以便带来最大的整体可续的珍贵。英文呢 ，the optimize releva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human resources according to natural laws to produce the maximum overall sustainable true benefits。法主之行为重，那三个大支柱，领导学的三个大支柱。 那么为什么自然界的法则很重要呢？根据我们的发现，你千兵万马都挡不住自然界的法则。举一个例子，你千兵万马，你冲向悬崖，你能不能让千兵万马，因为大家都要冲向悬崖，地心引力就不对你操作吗？不会的，一万个人跳下去，一万个人也是粉身碎骨的。所以呢，在于这个自然界的法则其实是世间最大的力量，最大的力量。你做一个三角形的轮子，你试试看，不会的，对吧？当然有一些轮它可以有一种特别的作用，有一种滚动性的那种轴承或者是什么啊，那种它也有它的原理，它也在那个原理里面的，它不会再违背那个滚动的原理的啊。有一些特殊的轴承，它不一定是全圆的哦。这是一些科技的先进领域是有这种发现，但是那种发现它也有它的原理，它不可能违背自然界的法则去完成那种特殊的情况，特殊的情况有特殊的法则在操作。好，所以自然界的法则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你千兵万马都不可能扭转它，所以我们做事当然要依自然界的法则。终极是什么？终极跟偏极不一样，偏极是英文叫 maximization。终极是 optimization。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孩子，他很喜欢数学，他就数学拿100分，但是他其他的科目完全不读，他为了要拿数学100分，那这个孩子会拿第一名吗？不容易的，因为后面的那几分是蛮难的，蛮难的。那么呢，其他的有些孩子他会平衡，我的语文科也要，那我可能呢，不要把全部100%的时间来用来研究数学，那我可能我少一点研究数学，我可能数学拿到90分。但是我其他的科目可能就从零分我就可以达到整70分或者是60分，这样的孩子可以拿第一名。所以当然有些东西呢是没办法，有些东西一定要100分。你们知道什么吗？解脱出苦海。你不要上到岸边，到一边的说师父我要终极，终极呢我就不要上岸了，我做些别的事，也抓几条鱼吧。所以那样的方式呢，你只要你不上岸，你洪水一来你又冲着又回到原位。所以有些东西你要明白，这个要分辨，有些东西就只能100分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是终极，有些是多方面的考量，有些这个30分，这个60分啊，它是最终极的，不是说全部50或者全部60就是终极，不一定，有些情况哦，这个是要用智慧去判断的啊。过后如果有具体的例子，我们就可以研究了。如果你们大家，今天的这个领导学是要大家后来丢出具体的例子，那么只要是跟你切身有关的，你就丢出来，看我们怎么用这个领导学的定义啊，各方面呢，来化解去处理。好，终极相关的内外人力资源相关的不相关的闲人讲的话不关系。什么叫做相关？就是它能够带来差别的，它的一动一静，或者一加一减，接触不接触，都会带来差别，对最后的结果会带来差别的，这个就是相关。什么是不相关？倒在地上的牛奶是不相关的，但是从抹干净的角度来讲，它是相关的，这个是要知的。什么是相关？什么是不相关？你可以叫得来帮你的，那个是相关的，怎么也叫不动的人，那就是不相关了，明白吗？相关是这样，内外，内是自己，外是外在。自己是什么？可以是自己，可以是内圈、核心组、核心团员，这些都可以。内外是看你指哪一方面，你就可以有一个，这个我们后面会讲的更细。以便带来最大的整体可续的真慧啊，这个是真慧，我们要带来好处。那好处是什么？那每一个团体一定有它的方向，那个方向决定它的真慧是什么。它的真慧是什么？当然是要最大的，但是最大的有些东西是现在最大，后面你就要很惨了，那也不行啊。所以可续的就是可延续，比如说你把一下子你把森林的树木一年里面砍完了，今年你发财了，明年你就惨了，环境污染了，所以这个叫做不可续。可续就是有算过的，不是现在好后代就很惨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整体当然是整体的考量，不能只考量一方面，这个是一点。好，在这样的这个定义里面呢，其实呢它涵盖另外三样东西，决定了你这个法的领导学。第一，也就是说它是以法为主的。第二，知行 你要有人去执行嘛。你说有自然界的法则，不是放在 U 盘里就可以的，要有人去执行。那么这个执行是要有智慧的，智慧是人的，要有智慧去执行。用智慧，有智慧才能够知道法主，才能够知道法在哪里，有智慧才能够知道信众或者是大众是什么，哪一些是你的目标群众。那么呢，要带真慧给这个目标群众。所以呢，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回到那个受惠的目标群众。那如果是一个动物保护学会，它的会众的群众是什么呢？动物，它不只是动物，其实那个保护者那些也是啊，还有呢，整个其实有些的社会被将会被感动的，或者将会被感染的那个社会，那也是我们的群众的考量之一。所以它其实可以考量很多的，它那个众，但是当然是以动物为主。如果那个动物一点这个保护动物学会，他那个动物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你说要利益到其他人是谈不上的，所以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法主、知行、会众这三个大支柱，决定了我们这个法的领导学的一个根本的内容。好，不要担心哦，这些你们要记也是可以，记的时候比较记得清楚。然后过后呢，你们要跟秘书拿这些材料，这些都是公开的，也都可以放在网上的哦，你们都可以有完整的这个整套，都可以，谁要有都可以去下载。好，作用。那这个法的领导学，你讲它定义再好，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刚才我们大概定义里面有了一点，就是说带来真慧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作用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？让人与人相聚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真慧效果。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不然就不要相聚了。如果我跟你在一起，你损我，我损你。比如说，一个人做工，他这个人可以做出一天100个点的那个价值，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也可以做出50个点的价值，但是两个人凑在一起，竟然少过150，那何必呢？那不是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那大家还能够把那个成果成加在一起，那还好，那就没有叫做一加一大于二。但是有些时候，比如说一个领导者，他会很自私，他想我要把自己发挥到最好，让大家整个群体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他就把自己，因为他拉了一个在外面工作有五十个点的成就的人，他拉进来了，然后呢，因为让他来做，但是让他做一个不称职的工作，让他做支持自己的，没有考虑到对方的需求，那么呢，自己的发挥可能好一点，有一个助手嘛，你就达到120分的那个效果。哎，你很高兴，你看我用了它，我有好处，120分，我达到220分的效果。但是那一个人他自己得到的效果，他产生的效果可能也只有20，他从50降到20，那整体的效果是什么？140，那140就输给150了。那样的情形会有一种什么效果呢？那个从100%因为100点的利益的人，他挣到120，他就很高兴，他就拉着这个人不放。但是那个从50点变成20点，他当然不甘心啊，他当然想办法跑掉啊。除非你用暴力控制住他，或者用什么手段控制他，不然的话，他是留不住的。但是法的领导学不是用暴力的，法的领导学是用法来让大家心甘情愿走进来的。那怎么办？你一定要让每一个人他走进来，或者跟你相聚，比他不走进来更好。他不走进来，他很惨，他只有，比如说，如果这个一百五十一个人的他的贡献率是100，100，一个是50，他们两个加起来，如果说能够产生250的那个效益，哎，那不一样。那么这个人可以分到，比如说他分到100点，他分到150点，那你还是赚呢？你从100到150你赚，因为你跟这个人相聚了，合在一起了。那个人呢，他可能从50到100啊，他也很高兴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。领导学如果不能产生这个效果，那就不要领导。不要领导。当然这个在如果是在领导跟领导之间做选择呢，那就是说一加一大于二，看谁的大于二更多。是这样子的。真慧的效果，那只要一个团体、一群人、一个领导的因缘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呢，你不需要用手段留人的，你不需要下命令，你就怎么样控制人，不需要耍那个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知道，我拖出去， 我不配合，我们大家，我们自己是更损失的，然后呢，在一起是更好的，对吧？好，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真会效果。这个东西你会在即使是球队呀，或者是什么也有的。一个好的队长，如果他每一样，大家把自己射球的机会放到最高，然后忽略他的伙伴，那他不会有结果的。他的伙伴会失落啊！我跟你一起踢球，本来我自己就有机会踢进两粒球，但是跟你在一起，我只能踢进一粒，机会都给你抢去了。那你发挥得很好，你当然高兴；但我发挥不好，我就不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好的队长或好的球员，他会制造机会给别人，虽然自己可能发挥得很好。更好，但是呢，他会制造很多机会给别人，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些球员，他遇到一个很强的一个队长，那队长总是每次拿到金球靴或者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呢，其他的球员为什么还是喜欢他？因为你不下场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发挥得更差的，啊，因为你有助攻嘛，你给我提供一些助攻，我本来就是不是很厉害的人，我踢一进一粒球，但是这个队长下来了，哎，他给我制造多一个机会，我踢进两粒球。所以你虽然这个队长他自己有了队伍，他自己也发挥得更好，但是呢，其他人还是接纳他，因为他不下场的时候呢，大家的发挥都没那么好，有没有这样子的啊？如果你没有以前我们这对这种东西有观察，就发现了，哎，好的队长呢，他会自己好，然后他会让整个球队都因为他的存在而更好，这个就是领导了，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真会效果，然后他不会占完所有的好处。好处也会让大家都得到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你就不用用手段啊、强求啊，去压制别人，让别人受你的领导，不需要。有智慧的领导者是用法，那个法让大家留住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让人与人相聚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真会效果。好，我们大家再念一次，好不好？一起，让人与人相聚。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真会效果，好，这个记住啊。好，下一个显现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好吧？充满和谐气氛，相聚带来愉悦，合作带来效率，相辅的效果远胜于各自分开努力所产生之效果总和。好，可以明白哦。后面的句没有太难吧？就说两个人，你跟我配合起来的哦，哪说的结果一定是比我们各自分开努力，你的结果跟我的结果加在一起那个总和还要好啊？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。但是呢，前面这个它的显现，你要看一个地方有法的领导学，没有法的领导学，你就观察一下。好的，它就有和谐气氛，没有那种内斗啊。所以佛教圈子很需要法的领导学。因为一旦我们在佛教圈子里有内斗、有政治，基本上你不用修禅的，你怎么修啊？修的时候心也不干净、不安、不单纯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希望的是，在一个圈子里呢，如果我们能够用法的领导学带出这样的效果，大家都很愉快，很容易修禅。因为修禅的其中一个因素就要快乐。你要入禅定，禅定的五禅支是什么？寻思喜乐一净性啊，那个喜跟乐，暂时我们不去分辨了啊。到你到那个时候，你自然会分辨喜是什么，乐是什么。总之，笼统来讲就是喜乐。那五个里面就占了两个了，那喜乐。所以，如果你在一个斗争的气氛里，大家勾心斗角，你防我，我防你，那个怎么去修禅？那我们已经违背了我们最初。走在一起的目的，走在一起目的是你也能够朝往四圣地，我也能够朝往四圣地，对不对？这就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制造的一个法的领导学的气氛和环境是团队也赢了，个人也赢了，不可以个人赢了团队输掉，不可以。整体的效果都是更好的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更好，这样子就是我们要的一种显现。我们要看到的显现是充满和谐气氛，相聚带来愉悦，相聚带来愉悦就不会说你避我，我避开你了。因为我见到你我都高兴啊，你见到我你也高兴啊。我让我的存在，我的到来让你更好。如果人能够让自己的生命都这样，多好的一件事情！每一个人都让他的存在、他的到来，因为他的存在而让别人更好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发这种愿。 让愿所有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、想到我的众生，因为我的法的实践，因为我的正念，因为我的智慧，因为我的慈悲喜舍，而对佛法升起信心，这是多好的事情。好，让我们大家再念一次，好吧？显现充满和谐气氛，相聚带来愉悦，合作带来效率，相符的效果远胜于各自分开努力所产生之效果总和。好，下一个，领导因缘的法的力量啊，它的均因当然就是法的力量。领导因缘，为什么我讲领导因缘呢？我们不讲领导人，一讲领导人，然后就会狭窄的想法，就是一个人、两个人。其实我们讲领导因缘呢，是它是一个变化中的、改变中的。比如说，举一个例子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领导人，很有智慧的。如果有一天，有个人成功的把他灌个酩酊大醉，咋办？他还能够发挥领导吗？如果他在醉的时候，他给你发出一道指示，你会怎么样？一个喝醉的在那边走路都站不稳的人，他给的一道指示，你会怎么样？当然执行不了啊，因为他醒来的时候他会后悔的，搞不好他醒来的时候他还责备你，还处罚你，你为什么我醉的时候叫你做的事你都去做，那你就惨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不是领导因缘了，他迷醉的时候他就不是领导因缘了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来了解。所以比如说另一种处境，我们开会的时候，那如果在某一个领域有人比我懂，他比我专业，那个时候呢，在那个领域他必须是领导因缘。举一个例子吧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，好像你做一个大型机场，对吧？大型机场总工程师，假使说他是统筹整个的，那么也许他上面有没有领导？当然有啊，但是那个领导能不能说在这个建这个机场的那个领域里面，哎，不行，我要这个东西，这个要怎么加多少，怎么样加进，不能的，这是专业领域，专业领域当然是他。那其他的最多只能说，哦，我们要的这样的效果，我要能够容纳多少人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要美观，我要考量，我要很快的用最短的时间内，8分钟10分钟就从最远端能够就到了那个登机口。好，那我要这样子的设计，你们就给我想。专业的人就用专业的智慧去想，所以在专业的领域你不能够去插手了，因为他是那个专业领域的领导因缘。所以我们讲领导因缘是这个意思，它不是一个刻板的谁是领导，那就是什么东西他说的就是对，不一定，他一定有他的某一个领域不属于他的范围。那这时呢他就要懂了，其实就算是同一件事情，有些时候在某个阶段你不能有别人提出更好的意见的时候呢，那个意见就要被接纳。这个叫做法的领导，是以法为领导，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个人在领导。所以我们通常喜欢用法领导因缘，当然有些时候也讲领导人了，但是比较重要的是领导因缘的法的力量。特别是什么？第一种力量，无为之力。很多人忽略，很多人做的时候一直忙着冲，忙着干，其实不做的能力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无为有很多种解释了，涅槃也是无为法，这个我们另一个层次的。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浅层次的无为，能够不做，能够不动，能够不拜，就像虚空一样，无为之力。这个是我们不管是佛教或者是道教，道家，道德经里面讲的精神呢，都是一样的。老子你看呢，就先能无为后无所不为。佛道里面，佛教里面讲无助，不执着的去完成任务，在南传里面是这样子。但在北传佛教也有的，他们用一个比较很熟大家很熟悉的名词，就是无住生心。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这个道理不执着的去完成无我。来下一个，有为之力啊，你叫动力了，你能够不动，你动起来呢，你就不会乱动，而且动的有目的明觉，有合适明觉，这样子符合，这样子动符合我的目的吗？符合目标吗？然后呢，然后适合不适合，效果如何。像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国，他们的想法就是比如说大国的总统，好多年前我就看到大国总统他们有这种想法，他说这个地方呢，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 我怎么能不处理？他不是问，我处理会有什么效果？他不是问，他说我一定要处理，因为我是大国，我不处理就没人处理。就凭这样的一个理论，我不处理没人处理，他一定要处理，而不是考虑我处理过效果如何。所以呢，战争就来了，军队就派过去了，然后呢，就搞得一团糟，结果一大堆的难民了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他忘了，有些时候你不能动，也许你不动是效果是已经是最不糟的了，结果他一动，他认为他非动不可，因为他是大国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一动下去，他就惨了，啊，那到时就效果杀伤力就来了，所以就把这个世界很多角落弄得一团糟。所以这个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无为之力，你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有所为，不对。你一为，如果有些情形就是只能看着他眼巴巴出事情，你又不能处理，因为你一处理就更糟。有没有这种情形？其实很多的，很多的。连佛陀时代，连色迦族要被杀的时候，佛陀也看了这个因缘是没办法，色迦族要受报，佛陀也只能眼巴巴看着色迦族被杀，他也不会去插手，不会去踩上一脚，没办法了。因为众生的业要成熟啊，当然世间的人你也许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众生的业是众生业成熟还是不是？你当然不知道，这个要知道要很强的功夫的，那怎么办？那就问嘛。啊，如果我踏进去会不会有效果？能不能把一切变得更好，或者不要更糟？啊，如果不能，如果不确定，那就试水，哪一个小地方来试试看，小环节试试看，试试踏一下踏一下，你大概可以有一种比较明确的感觉，会不会效果会是如何？所以这个叫做无为之力。你有这个无为的之力，你就有为之力就强了。因为你会在需要动的时候你才动，啊，那个能够不动的人呢，他动起来的时候，那力量是很强的。这个力量是什么呢？在法的领导学里面，慈悲喜舍。如果你不是慈悲喜舍，那就不要谈了。领导学校带来真慧的，不是要做头头的。如果领导的人他的出发点是我要做头头，我要做老大，要大家都受我指使，那就不是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，慈悲喜舍，一定是从善念出发，希望带真慧给别人，希望大家好，希望你的到来比带了好处给别人。那么呢，这一个，如果一个人这个功力慈悲喜舍做得真的好，无为跟慈悲喜舍真的好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一个人的出现，发挥的会比他更好，他不会抢着发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假使说你来，的确你是一个好的领导人，你可以带出1万点的那个利益给大家。如果有另外一个人，他可以带出2万点的利益给大家，那你为了要装头头，你把他挡掉了，把他杀掉了，结果你夺去了大众可以，本来就可以得到的1万点的福利。那这样的领导人好不好？所以有些人他即使是做了很大的贡献，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，人们也抛弃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私心啊，他有贡献，但是他把更大的贡献挡住了，让人们得不到可能得到的更大的贡献。啊，当然，他的贡献就不等于是反贡献了，因为有人可以给2万，你坚持1万，你把那个2万的杀掉，那其实呢？这是反贡献。所以真的无我到真正有功夫的有无我的法的领导者，他是不会自私的心去剥夺大家的利益，坚持要大家接受自己带给他们的好处的。如果有人能够带得更好，就由他去吧。所以这个真的要活出无我，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实际功力，那才是那个慈悲喜舍才能展现出来。不然那个慈悲里面如果还藏着私心，那个慈悲到某一个阶段就露底了。或者是别人有一天你帮的人超越你的时候，你就受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以前都是我帮你，是不是？你的需要靠到我，现在反正你比我更好了，那就不行。这种心都是叫做有私心。那别人不会感受到，哦，我知道你希望我好，那你我苦的时候你帮我，但是我超越你的时候呢，你就这样子对待我。所以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好朋友啊，苦难的时候一起过，后来的时候反目成仇，很多时候是没有喜心，没有喜心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， 有些时候大家都没有好处的时候，大家都贫穷的时候很好，但是一上去的时候呢，你有的时候我也有啊，然后就开始比较啊，针对多少啊，好朋友都没有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可以合作很久长久的做朋友啊，基本上呢我们是蛮赞叹的。嗯，好，有为之力。再来一个，妙用法以因缘之力，熟识之见。等一下我们会讲两部经，那你们就会明白这个是来自佛陀的，这些东西都来自佛陀。妙用法以因缘之力，当我们讲法的领导学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两件事，一个是自然界的法则，我们叫做法，一个是因缘。法不会独立存在，如果它没有因缘的展现，好，因缘。所以在这里因缘是什么呢？啊，如果是在法的领导学里面，当然主要是指人力啦，人力，那个因缘有多少人力，那个规律也要掌握好。那么这时呢，你要看清真相啊，如果你没有看清真相，你没有如实知见真相，如果是不如实的，对真相掌握的不清楚，就是不如实了。你没有智慧去看见，那你用不上。你即使是你是无为无我的人，你即使很有慈悲，有没有一些很成功很好的修行人，很善良，但是呢未必能够领导，因为他对这些东西啊看不懂，他不管，他就是每天专注打坐，所以这也是有的。所以只是无我只是慈悲他还不够。当然有了，通常好的修行人呢，他有一种永远会有一种领导，叫做身教榜样的领导，啊，这个永远是对的，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实质上把因缘凑合成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那样呢，你需要如实自见，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这一次我们要讲的就是36法，那这个你们手上有，每个人拿到对吧？那我们印了给每个人，不需要再抄了。每个人都有。好，三股力量看到了没有？这是我们要着重的培养无我的力量，无为，这是无为的力量，慈悲喜舍那有为之力，然后再加上如实之见，妙用法以因缘的这个力量，我们叫如实之见。那么这里呢，你要涵盖三个领域，一个领域你没掌握好都没有发挥出来，内外和事情，内外事，内外事，然后每一个领域它有它两套因果，这个是我们过后再讲的，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。好，这个过后我们再看，我们有点时间可以再看 video， 放在给大家看，一分钟多而已，很快，因为我们刚才词开始了。好，我们慢慢看啊，这录音看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过后我们还会再重复的，不要担心。内外事，内跟外的交结产生事情，然后呢内外事都有他们的这个苦，就是问题，即问题的原因，灭，这就是我们佛教讲苦要灭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理想，我们的方向目标，道就是那个方法了。好，那从立体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的，你无我，这是一股力量，无我是一股力量，慈悲喜舍是另一股力量，三股力量结合，如实之间力量，三股力量用在这方方面面啊，就清楚了，那就会光芒就发射出来了，法的领导学的力量光芒就发射出来了，好，这个好啊，无限的潜质，这个代表着无限的潜质啊，在星空里宇宙之间你有无限的潜质啊。好，我们给好，今天这个第一堂课就讲到这里。